最近纳指13连涨，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迅速收复失地，在4月17日标普500创历史新高，纳斯达克100创历史新高。这一切仅仅用了不到20天。发布于3月28日的往期主题重返一年前，观点是美国市场已经进入了类似2025年4月对等关税恐慌时期的黄金坑，现在看的确如此。需要承认的是，这么巧仅仅是因为运气不错，正好发的时候就在最低点而已。我一直相信并传播一个常识，包括巴菲特在内，没有人能够精确预测市场的短期变化。这个复盘不是为了庆祝一次巧合，而是总结归纳一些简单却有效的方法，希望帮助尽可能多的人为下一次机会的到来做好准备。顺便聊聊伊朗局势和价值投资。今天的主题会分享过去一段时间在星球发过的大量付费内容，还有一些聊天记录。虽然很多时效性已过，但逻辑和方法是不会变的。一、简单却有效的方法。这里简单复盘一下当时那则主题的方法。如果用两个词来说，那就是估值与百分位。当时最重要的数据就是美国科技行业的估值与成长情况。在3月底时，美国科技板块整体估值下降到 21.1 倍，确实比2025年4月对等关税恐慌期更低。2008金融危机后，美股市场的主导力量就由过去的金融、能源、消费等传统行业转换为科技行业。来自硅谷、西雅图的科技巨头基于科技突破改变了全球的生活方式，他们也拥有了全新的商业模式、全球化的营收以及新业态的创造能力。去年关税恐慌期间，我就在星球专门分享过对于美国科技巨头的总结。3月，伊朗战争再一次提供了以便宜价格拥抱优质资产的机会，科技巨头的估值几乎已经跌到了10年最低百分位。当时主题明确分享了亚马逊、英伟达和微软各自的10年百分位只有 0.1%、9.3%、0.9%。在过去10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，他们都比今天更贵。此时我们只需要问一个问题，他们的基本面和护城河是变差了吗？不但没有，反而还在增强。所以这当然是机遇。我第一次提及这三家公司是3月25日在星球，当时发现亚马逊、英伟达、微软为例，在伊朗战争开始后的跌幅并不大，甚至还有上涨。之所以他们这么抗跌，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就经历过了调整，叠加业绩的增长，估值一开始就很便宜，战争无法把他们的价格明显打下来。但战争和能源担忧一过去，结果我们现在看到了，亚马逊、英伟达、微软确实属于3月底到现在反弹最强的部分公司。二、伊朗局势回顾。除了市场的复盘外，伊朗局势显然也是最近市场强劲反弹的一个重要助推力量。来自伊朗局势和能源市场的风险在过去半个多月逐渐下降，所以要能够准确地抓住黄金坑，除了要研究市场的估值和相对位置外，对于突发事件判断，特别是在各路媒体信息污染背景下的筛选过滤极其重要。如果说对市场的判断可以简化为估值和百分位两个关键词，那要判断这类国内外事件的关键词就在于常识与逻辑。实际上前面分析估值和百分位本身也是常识与逻辑的一部分，排除类似林肯号被击沉这种弱智内容不算，还有很多更难辨别的信息会扰乱我们的判断。在3月下旬时，大多数人都担心战争会升级，认为伊朗根本不会谈判。伊朗一开始也是这么宣传的，甚至造谣说双方没有任何接触，很多人都认为革命卫队会宁死不屈把美国拖入长期战争。但现在是什么情况，地球人都知道了。在美国开始海上封锁之后，第二轮谈判比预想的更早开始，甚至已经接近达成框架性协议了。这里分享这段时间在星球发布的相关判断，包括每周订阅内容的部分内容，也包括时间线内容。后来美国祭出海上封锁，对于这个动态，我在网上看到的要么是嘲讽，要么是恐慌。嘲讽的是川普无计可施了居然用这招，恐慌的是担心局势再次升级。但我看法完全不同，我觉得这可能迫使伊朗更快地达成协议。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也看到了，美国封锁之后的24小时内，原油价格大跌 10%， 美股大涨，市场的看法也指向局面会更快改善。到了4月13号，形势其实已经非常明确，但还是有很多人觉得会有更大的事在后面。我的看法和分析如下，为什么这些内容我只在星球发，现在才公开分享呢？一方面是要为星球读者提供实时的对于投资有价值的信息，另一方面这些观点争议性很强，不到结果基本清晰时，很多人看到后会很不舒服。比如在公寓平台，任何看衰伊朗或是认定伊朗会妥协，甚至只是看好霍尔木兹海峡不久后会打通的论调，都很容易遭遇审查、删除以及不知从何而来的聚众谩骂和举报。然而谩骂和举报并不会改变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客观事实，这个事实就是伊朗在核问题上妥协，这场冲突很快就要结束。这不只是我的观点，这更是资本市场的观点。你可以说资本坏，但千万不要觉得资本傻。展望下一步，伊朗油浓缩肯定会被长期限制，存量浓缩油大概率会在国际监督下稀释封存或者转移至第三国， 而伊朗当下所遭遇的经济制裁也会被逐渐解除，伊朗的民生经济将得到复苏。在伊朗局势紧张期间，我私下也与朋友有过交流，这里也分享部分聊天记录作为观点的记录。三、拥抱价值投资。回到投资话题上来，长期价值投资是对于普通人而言最简单胜率最高的投资方式，没有之一。你在价值投资后要做的只有吃喝玩乐。就我自己而言，如果不是为了输出内容，我真的不会每天去看行情。但有且只有一种行情我会重点关注，那就是大跌期间，因为这个时候值得行动。如果你是一个价值投资者，那就一定不要反感市场大跌，特别是不要反感优质资产大跌，因为这就是给你机会。以定投为例，我们假定两个场景 A 与 B， 这两个场景在长周期的累计涨幅相同，但是 A 场景下市场每天都稳定上涨， B 场景下时不时会出现急跌，两者对比， B 市场的投资者一定是赚钱更多的。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常识，因为在急跌期间的投入额会有效摊低投资成本。回到半个多月前，虽然我知道遍地都是黄金，但并未想到市场能这么快复苏。因此我还是想再次强调前文说过的一个观点，那就是没有人能预测任何一个具体事件和任何短期市场波动。如果能，那一波黄金坑加期权就暴富了，但也不用灰心。我们每个普通人只要根据常识和逻辑去做胜率尽可能大的事，那结果就不可能太差。虽然当下纳指和标普500已新高，但点位和半年前也就差不多，头部科技公司的估值仍然具有性价比，加上财报季来临，业绩的增长将使得估值进一步下降。对开户、港卡等有需要的朋友，可以扫公号文章下方二维码加入群聊，有专人提供辅助。另外，本期主题的大量往期内容以及估值分析工具都来自我的星球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扫二维码了解加入，可以看到过去3000多天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希望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波，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